我们今天是以利户的最后一章，然后耶和华开始答话了，对吧？谁给我们总结一下，尤其是这一章以利户说了什么？他最后对于约伯的劝告是什么？重点是什么？
以利户最后还是强调了神行大事，有不能测度的智慧。那其实这一点呢，他之前他三个朋友都强调过，约伯自己也强调过，只是他们基于不同的一个点去讲。之前三个朋友讲这个智慧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想定约伯的罪，意思就是说约伯现在不能测透自己的罪恶到底有多少，反正呢你有你说不出来的罪恶。现在以利户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就是基于另外一个点，就是神基本的这个作为可能是要救赎我们，神把我们留在这个困苦之中啊，还要开我们的耳朵，对吧？
对，
他这个要让我们去选择这个苦难，在这个苦难的这个境地里面，甚至在于我们人被封住了手的这个情况之下，哎，神仍然有智慧和能力行出大事，最后达到的一个效果是公平、公义、救赎。是基于这么一个点。
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自然科学的东西呢？
肯定是为了佐证神行大事的智慧。
这些事儿跟约伯有啥关系呢？跟约伯受苦有什么关系？
自然的很多的规律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一个大的自然的运作规律。也就是说，他是在讲神的一个大的计划和心意，人们是难以测度的。
这个自然科学的事情，约伯能看见的，他的朋友能看见，以利户也能看见的。那他们个人的遭遇呢是有不同的，约伯遭遇的，他的朋友就没遭遇，以利户也没遭遇的。
没错，
这个自然的是都能看见，都能看见的。问题是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是约伯不知道，以利户也不知道，约伯的朋友也不知道，所以他就问他说：“你知道吗？”38章神问的时候也是这些话，而且更详细更多了。其实以利户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最后一节人要敬畏他，这个前面也提到啊，约伯自己也说到敬畏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相信他是善的，他是好的。虽然现在这个情况好像跟这个神是善良的有点矛盾，我的遭遇是这样，但是你还是要服在这个下面。以利户应该是有这方面的意思。最后就说，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那自以为心中有智慧，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经历遭遇，这是切实的，也是他对自己的把握。他觉得他没有做过什么违背神的事，这些都是真的。但他拿着这些很确定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出发的，然后他以这个为一个保障一样的，然后就开始判断发出结论了。那得出来的这结论很有可能就变成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呢，这样的话好像就跟神要跟他说的话就冲突了。这样的话他就变成现在约伯那个情况，他的朋友其实也是有点像这种。然后以利户就说，人要敬畏他，就是多从神的那个方向来看。虽然属灵的事情撒旦跟神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以利户可能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你从自然界这个事情看一看呢，你能想到神应该是有很多他的作为他的法则在里边是没有向人敞开的，就是说就很大的一个区域，就跟这个世界很大一样，但是人没有发现美洲之前美洲还在那，但是那个人他还活在他那个领域嘛，就是这样的。我是有这种想法。
挺有道理，他特别点出了一点，就是说人怎么可以自己想要跟神对话，你不要命了吗？他可能里面有这个重点，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重点，因为他神是行大事的，他的威严是可畏的。你现在虽然是乌云笼罩，但是金光还是会出来的，在神那里还有所预备的。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说你作为一个人怎么样跟神理论呢？你还能活着吗？对吧？那么这个是以色列的传统里面知道的很清楚的，人见了神的面是不能存活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去跟神讲话。他说约伯怎么会这样子？那这个大概是以利户所说的东西，约伯当然就没有接口了。一方面就是因为耶和华接着说话。我们先往下去，38章，这时候进入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这里面重点到底是什么？
神的重点是问，
他问的不是正好是前面两章在说的那以利户说的？
对，以利户好像是讲对了路一样，他就继续往这方面走，而且他抓出了一大堆很特别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过，这些问题从科学上来讲呢，都是很正确的问题，很值得去研究的问题啊，虽然中间好多东西我们真的是还没抓不着头绪。他这里讲了一个什么字是到目前为止都没出现的？
旨意。
以利户提出了一个问题叫做灵魂，神在这里一把抓出一个问题叫做旨意。所以我们呢重点不要摆错了，我们一看这张圣经我们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越讲我越不明白你的旨意。但实际上这里神所提出来就是说，在一切的事情后面有一个叫做他的旨意。哎，这是他们谈来谈去谈到现在还没谈的，这是第一次在约伯记里面出现。 是在这个旨意的根基上，他问了一大堆的问题，连问了三章的问题。这一切的东西都牵涉到他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有一个特色，是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不误事儿。所以他跟约伯讲，你如果知道你说吧，对不对？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呢？有什么事情不是我从头到尾把它打点好的？地会归在天的权下，是不是按时候我能够领出十二宫？小乌鸦饿了，小狮子饿了，我都替他预备食物，从来不误事儿。地上干了，土凝结成块，谁把天上的瓶倾倒在地上，都是我做的。我有一个旨意在那里啊，在地干的时候呢，我一定会把水倒下来，那是我的旨意。什么时候倒的，通通都跟我的旨意有关系。实际上从37章一开头呢，虽然他用了三章的时间让约伯去反省，但是其实约伯是蛮聪明的啊。这章除了这个旨意之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或者说对约伯来讲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耶和华真跟他说话，耶和华真的显现了，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一件事情加上他所说他的旨意，让所有的人嘴巴塞住了。因为约伯真的等到耶和华了，尽管耶和华好像在责备他，可是耶和华有没有来啊？来了。他来了就好办，他跟你说话就好办，其他就没事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大的重点，就是耶和华真的从旋风中显现来回答约伯了。哈，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约伯不是一直在等吗？以利户说你等吧，你等吧，人难道还要跟神说话，你不要命了吗？哎，结果神真的跟他来说话，神这一说话就好办了，对不对？尽管他所说的不是照着约伯的想象说啊，我在神面前把我的案件陈明，他必管我的公义，尽管不是这样子说，尽管他是来责备约伯，但是他显现，而且他责备约伯，又提出他的旨意，这件事情已经足够填满约伯心中一切的问题。这个时候是约伯的苦难到头了，耶和华真的从旋风中回答他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特别的事情。如果约伯记就停在36章以利户的话，那约伯也不说话，那他们在那继续坐着吧，这就没答案了，对不对？神真的显现，神真的在听他们的对话，而且神真的把自己的心意呢，用约伯所不能够明白的办法向他显明。那你说约伯听明白了没有？到最后你就知道了，连约伯他也是把旨意这个字提出来，你有你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所受的一切的磨练，一切的痛苦上面有一个你的旨意，只要我知道这点就好了。因为约伯一直没有提出这一点来，他认为全能者夺去他的理嘛，对不对？耶和华一说这是我的旨意，那就好办了，对不对？那我跟大家发了一些这个连接，有没有人去看呢？这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科学问题，有没有人去看可以跟我们讲一讲的？
他这个有一方面是在讲大自然，比如说海洋的事情啊，也是说水的这种涌动啊等等，就他是说这些发现人们实际上是最近可能
对对对
十年才有，然后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深渊啊或者是海洋流动啊，这些东西是和约伯记里边这两章的话它其实是吻合的，这是其中的一类。还有一类是在说，即使是比如说讲地到底立在何处嘛，就这个大地根基啊等等，好像看起来和这个创世纪讲的不完全一致，但是也是可以解释或者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它是存在一种比喻性的这种说法，所以这是另外的一类的这个链接里的文章。
嗯，
我挺赞同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约伯记是很有意思，而且这两章37、38章的话它有大量的是这种自然的现象。
对对，
就是它跟生物还不一样，生物其实是更有意思，但是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会比较容易观察到，但是它这个自然界现象很多真的是只有我们所谓的这个科技啊发达到一定程度才真的，
对对对，近代的科技才有这个眼光，
对，才发现了一些东西，确实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圣经中用的这个语言或者说神的这种安排，它是不误事，或者说它是可以互相的去效力来让整个这个世界来运作的。就说这个东西绝对是你如果抛开这个创造的概念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对，那这里面也是一些啊，你如果现在还年轻，你念科学的，这是有一些很好很好的课题，因为它给你提示了嘛。像这个地是浮在这个什么天的定律里下，对不 对,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他说地是有 foundation， 是有 anchor 的，是有 pillar 的，是有柱子的，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不见得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的确的全部都是一些引力在那里的作用，对吧？他讲到这个参星的节啊，卯星的带啊，这都是这样子的，他的答案的确是隐含在里边的。那这个比较有意思又难解的话，就是这个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又说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这个肯定是讲到创造的时候，对吧？然后他又说这个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臂膀也臂折断。这怎么这样扯法的啊？他是从十二节开始讲到十五节，他一开头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这里边怎么说？尤其十四节很有意思，什么叫做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这里面是这样，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他第一天所说的那个要有光就有了光，跟第四天所照的太阳光是两回事情。起初原有的那个光，第一天只做那一件事情呢，就把光和暗分开了，就那一件事情用了一天，对吧？也就是说创世纪一章里面有两个光，有一个光是太阳光，有一个光不是太阳光。可是当他说有晚上有早晨的时候，还不只是指着太阳光，显然那个太阳光出来以后呢，那个太阳就代替起初原有的光，对吧？那这里又讲说好像泥印上印，好像一个 seal， 好像一个泥印上印，万物出现如同衣服一样。它是不是因为这个光的关系？这个有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光有一个本位，光是不动的。什么东西在动呢？这个地在动，地在这个光面前转的时候呢，万物出现如同衣服一样。但这个光从开头的时候它就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创造的作用，一个是驱赶恶人的作用。那你说这怎么说，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看见所谓的晨光就是太阳光，但实际上他开始说有晚上有早晨的时候，那个光不是太阳光，那个光是什么？起初原有的生命之光，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才说人的光在他里头，那光是真光。那这样我们大概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这个光在创世纪一章里面代表两件事情，一个是代表晚上早晨，等到第四天呢，太阳取代了原来的这个光，但是还有一个光呢，就是我是生命的光，对不对？这个生命的光，人的光在它里头，有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个黑暗，那个恶人是不来救这个光的，他要把这个恶人从里面给你驱赶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双关的话，一个双关的话。可是在这里面你看这个如泥印上印啊，他们有的人就说这像一个 clay pot 在窑匠的面前转，你可以这么想。也就是说呢，所谓有晚上有早晨，他又说晨光的本位，就是说光是不动的，而地在那里转。就是说你如果用你的想象力的话，可以想到这个地步大致和这些话是相合的。
我就看到这里我才想起原来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right？
对，
可是再又说光亮不照恶人，这怎么
对对
那句来分开来解释呢？
这个所谓的光它有两个意思，有一个意思是太阳光，还有一个是呢，就是说从创世纪里面开头的那个所谓的早晨晚上那个光啊，其实不是太阳光，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光，是预表主耶稣来的，对吧？那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个黑暗不接受光，那个叫做光不照恶人，是那个意思。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这个光就把恶的和善的、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给你分开来了，他把恶人从其中驱赶出来了。所以你基本上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印象，这个光是两种，
不是太阳光，
不只是太阳光。对，这里更重点讲的就是说从起初要有光就有光了。但是我们读创世纪常常忽略过去，就没想说那个光跑哪去。你要是会问这个问题，读到新约，读到主耶稣讲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你的心会开始跳了，对不对？什么叫做人的生命在他里头，那光是真光，那什么意思？就是讲到创世纪一章从第一天到第三天的那个光， 以后这个光就隐藏了，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叫做创世纪一章的一个奥秘，它藏起来了，它不见了。但是在约伯记这里面，神稍微说了一点，这个光就不只是太阳光了啊，就指着起初原有的那个光。那还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在这里头？
我觉得这死亡的门这个很有意思。
对，我也觉得那个很有意思。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冲破了死亡，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既然说是有钥匙的，当然是有门。这个门应该是转到一种权势，人过不去的，你进去没办法出来啊，也没有人能够出来。那个隔离在哪里？你见过没有？你没办法见过，当然没见过了。三十八章十九节，这个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看明其事之路吗？这个中文翻译有点文绉绉的，但是我有一个 link 是讲这件事情，它也是挺有意思啊。因为光明和黑暗，那现在呢，我们最喜欢找的就是这个 dark matter， 黑暗物质。他说全宇宙有多少？ 98% 都是黑暗物质，对吧？我们把黑暗叫做一种物质。但实际上神在问的是说，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可能是找不到的。他的话到底是说有这个 dark matter 还是没有这个 dark matter？ 好像比较有点偏向于是没有，但是光明确实是有居所的，而黑暗呢是不存在的，没有光的地方叫做黑暗，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晓得了。总之他这个话很有意思，对吧？这个是一直到现在这个科学还没办法解决的东西，因为光是一个最特殊的物质嘛。有谁是学物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光有什么特别？
从这个它的波粒二象性的角度来分
析。哎，对，什么是波粒二象性给我们解释？
它既是波动又是粒子。其实粒子的这个概念比较好理解嘛。我们通常会觉得说这个物质都是由更小的东西来组成的。
啊，对对。
那么它很小很小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个粒子。当然了它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但是复杂的程度就在于说，如果只是物质的话，那么物质分到最后那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是说那光就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了。但是呢，不管是实验还是理论，其实都可以发现说它不只是一个是有实体的，因为光可以透过很多的东西，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波动的，就像水的波动一样，它是在运动的。如果你深入去讲波动这个概念，人类可以描述，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但是人类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有波这样的一个形态。这就只可能是神创造，就是为什么这个波是这样的动，我们知道它是这样动，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动。所以就是光它没有居所嘛，因为光是一直在波动的，它其实是一直在动，
它不消失的。
而所谓的黑暗是没有的。黑暗如果是从人的角度讲，那就是说你看不到光的地方。
对对，
黑暗。所以你要找黑暗的本位也是找不到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地方是所谓的真的是虚空。所谓的暗物质，它是有一些理论了，它是间接证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你如果看着的话，如果说很大的空间都是虚空的话，什么都没有的话，现在的理论它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它必须要想办法解释。那么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说，那时候他说有暗物质，
有暗物质，对，像你声波的话，你必须要有空气嘛，对不对？然后传着传着就没有了啊，没有空气的话你听不见声音，
就真空的话就没有声音了。
可是光完全不依靠这个东西，但这个从我们对于神的理解来说是对的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能量，它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它这个光不像声音是依靠空气来传递，对吧？或者依靠水来传递，这个光它直接它是它自己，它不会消失的啊，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到现在人真的所知道的是非常非常少。就像他说这个光的居所在哪里，你真的是搞不太清楚。那这个需要很有脑筋的人去慢慢的去学习，但是这里面的确给了我们一些好像呼之欲出的这个暗示在里边啊。你看33节他讲的非常好，天的定律，地归在天的权下。那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万有的，同时靠引力拉在一起，这个讲的非常非常的对。那这里边从约伯的朋友约伯到神都讲到闪电，那闪电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有雷声，以及闪电的路是什么，这个是现在研究的稍微比较多一点的东西了。
你刚才说这个闪电嘛，就是这样，因为现在他们想要搞这个所谓自然生成生命，他们认为就是闪电很重要，是因为有闪电所以能够刺激一些物质啊，能够让原子裂开啊，然后怎么样啊，就有可能出来这种所谓的有机的这种有机物成分。所以他们还实验，还真有可能出现过这种大的分子。所以这个闪电确实是很奇妙的，而且如果我们从宇宙里面去看地球，它表面那个闪电就会看到，因为能拍下来嘛。它这个闪电是在大气中闪的时候，它不是一道两道，它其实是在整个这个球体上面在运行的。
哦，这样子啊。
我们看天空，我们感觉其实是一个平面，然后上面闪电，你或者是纵向或者是横向。
对，
但实际上如果你在地球之外用那个卫星啊什么的去拍的话，它这个闪电的运行它是在这个曲面，对吧？
哦，对对对，
地球的表面，大气层的那个表面，在那个上面运行的，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一个轨迹。
那它怎么跑到地上来呢？
它跑到地上来它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通过这个电嘛，它有电的吸引力嘛，比如说你这个避雷针，它不是那个尖端，它就可以吸引到，
对对对，它把它吸过来。对，
但是它吸引的前提也是它上面雷电先在运行，然后它才能吸引到地上，才会有往下的这一批。大部分雷电它都不是纵向的，它都是横向的，对吧？所以这个闪电的这个开路的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难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是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因为现在也只能看这个人的记载，就当初他们研究这个天体规律的时候，像开普勒啊什么牛顿啊，他们应该都是基于圣经的话，所以才觉得说会有这么一些定律吧。
对，因为开普勒嘛还是谁，他就讲了嘛，你如果是一个 cook， 你要烤一只小猪的话呢，你不会把你的火把绕着小猪转，那火把就是它的太阳。你的小猪在火把上，在火上面转，你会把火绕着小猪转。这是我是看马鞭的记载，他讲到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你要研究天体，你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天是有定律的，对吧？就像这里讲的，地伏在天的权下，要不然你没办法研究这个东西的。你是要去找出那个定律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所知道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点点，你能够用数学啊，用物理啊，把它解成方程式，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可是你事先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念，这一切的东西是有定律的。那个就是这些人做科学的根据。他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在里面，他就发展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挺聪明，中国人星象学也很强，可是发展不出真正的天文学，因为我们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定律嘛。我们认为那是天上诸神的写字版，对吧？也不能够得罪神明，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定律。而定律这种概念完全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了一再讲一再讲的东西，而且告诉我们说那个没什么神奇的，你不要害怕它，你也不要去崇拜它。你如果没有这个根本在那里，没办法研究天文学的，没办法研究这些物理啊什么什么的东西。那这个海源还有这个海的深渊，你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就是在大西洋底下真的有地裂开来的那个大深渊，从北到南这样拉下来。还有就是神把这个深渊封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山脉啊，是一致的。看 NASA 的照片啊，他们现在可以透过海洋把海洋底下的这个 topography 给它照出来，那真的是很有意思。它真的是有个深渊在那里，就是挪亚的时候，他说大渊的泉源也裂开了。那个一裂开，所以就把美洲和非洲、欧洲才分开来。所以现在为什么你可以说还可以把它们合起来，这个形状上，就是因为当时所发生的。那这里他所说的这个海水冲出来，有可能也是讲到洪水的时候，这当然我们不晓得，可是的确事情曾经这样发生过。因为这里面他非常非常着重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的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里面包含了他的主权，对不对？他可以命定海水，命定晨光，命定这块大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仔细的想一想，这是不得了的。就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开玩笑跟这个从国内来的同学讲呢，你手上把茶杯拿起来，你知道你这个地球在转得飞快飞快，24小时地球转一圈，你上面有一个人，这个人拿一杯水，这个水还不洒出来，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尺度，有多少的定力，所以它会封定轻重啊。 这地的尺度啊，全部都要算得刚刚好，刚刚好，我们才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安然查经，安然吃饭，安然喝水，不得了的一个精密的计算呢。这个叫做他的旨意，这个叫做他的掌管，对不对？你想想，真的是很怕人呢、啊。这么快的一个旋转，海水居然不给你泼的到处都是，是不是？哎，我们在上面过日子好像过得很安逸一样，每天量体重的体重都是一样的，地心引力也不会变。所以这里边有好多的东西，就像刚才马立超讲的那个眼界，这一开头你就知道这段话呢，有兴趣的人值得慢慢的去分析它，去研究它，会蛮有意思的，因为里边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线索。